好的，历史性的韩朝峰会即将登场。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金正恩已经表明会无条件完全契合的意愿，也不再把美军撤出韩国列为彻底契合的交换条件。而朝鲜半岛也渴望结束65年的战争状态，签订和平条约。下面我们就先透过视讯连线，请人在首尔的 VOA 卫视记者黄耀毅带我们掌握有关于韩朝峰会的最新情况。姚毅您好，目前在首尔的气氛如何？还有当地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姚毅。
是的，东林啊，这我今天这个星期天早上才刚到，这下午才刚到了首尔呢。那么在首尔地区，其实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说，今天首尔虽然是下着大雨，但是还是很多的这个民众呢出来逛街跟吃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派和平，并没有很特别的说因为这次的这个韩朝峰会啊而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大家还是很自然的享受他们星期天的生活。不过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从这个星期从这个星期开始以来呢，其实已经有双方对峙的人马在抗议了。因为呢，这个与朝鲜的关系呢，一直是韩国民众心中很分歧的一个话题。有的民众呢是属于保守派的，是支持统一的；那么有的民众是属于自由派，是支持说要抵制朝鲜的。因此呢，在这个光化门广场，就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广场上呢，经常有这个双方的对峙人马。那么在这个星期呢，也看到了有支持这个韩朝和谈的，还有支持美国来帮助这个朝鲜谈判的人马在上面。那么在星期六呢，也看到了有反对美国的这个人马，尤其刚好美国大使馆就在光化门的广场上面啊，两边的人马互相的对峙。所以说呢，这次的峰会虽然是万众期待，但是呢也引爆了这个韩国人民心目当中对于与朝鲜的态度到底是要统要独的一个引爆弹。
是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韩朝双方已经进行了多次这个工作会议的准备，究竟目前峰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到什么地步了呢？除了契合之外，金正恩和文在寅又可能还会谈到哪些议题？姚毅。
是的，那我们知道前几天呢，这个双方的高级人马才在朝鲜那一边的叫做和统一阁这个地方呢这把门店的另外一边他在当中做了这个更多的会谈来为这次的这个会谈要做准备。那到时候呢，就是27号星期五的时候，金正恩以及这个文在寅总统在会谈的部分将会在板门店，在韩国的这一边，在和平之家里面做谈判。那么呢，我们目前大家所关注的，当然第一个是说前几天金正恩先抛出了这个重大的讯息，也就是说呢，他认为说朝鲜现在的这个核武的能力、导弹的能力已经到达他预期要的标准了，因此他来关闭这个在北部的一个核试验场。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也不再要求这个美军要撤出朝鲜半岛，但是呢，有很多的人士对这个金正恩的说法还是感到非常的保留，因为认为说呢，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再重新开启他这个核试验场，而他的核武呢，并非当时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是属于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把它销毁之后不能够重新建造的。而现在呢，他只要保留他的核武势力，但是他只是答应说我可能不会动用而已。因此呢，这个部分也估计会是会谈当中一个重要的焦点。另外呢，当然就是说这个两韩之间的所谓的和平协议是否将再一次会正式的说要签署一个停火的协议，并且签署一个和平协议。但是呢，过去也曾经有类似的协议产生，是类似的协议谈到，但是呢也都没有实现，因此呢，韩国的人民心中也还是抱有的疑虑。东林，
好的。另外，耀毅，我们也知道这次的韩朝峰会啊，可以说是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根据韩方的最新报道，目前总共有348家国内外的媒体，也就是总共2833位的记者群聚在板门店，当然也包括您啊，代表我们 VOA 卫视，规模可以说是比2007年六月卢武铉还有金正日的平壤高峰会还要多出一倍。那么，有关于峰会直播还有现场安全戒备的状况如何？你请耀毅最后跟我们很简要的介绍一下，耀毅。
是的到时候峰会呢，因为它有限制某一些媒体才可以进去到这个板门店的现场，因此呢只会有这个韩国的 KBS 电视台为大家进行完整的这个直播，那么其他的媒体只能看这个直播。那到时候呢，美国之音也会试图能够进入到这个受限制的这个区域去为大家做现场的报道。那么所有的媒体，您刚提到全球媒体到呢，它只能够到高阳市的这个记者中心去来看现场的直播。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记者现在是聚集在首尔，那期待能够进入到板 横店或是到高阳市去做更进一步的这个与峰会的接触。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VOA 卫视记者黄耀毅从首尔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耀毅辛苦了。好的，那么听完了耀毅的介绍，我们先请教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即将登场的这个韩朝首脑峰会？双方真的有可能发表终战宣言，甚至签署所谓的和平条约吗？另外我们看到了金正恩的立场可以说是出现了180度的这个台湾话是叫法夹弯哦，他表明完全愿意契合，这一切在您看来是否 too good to be true？ 朝鲜半岛距离真正的走向和平还有哪些难关呢？刘教授。
是的，这个即将登场的这个两韩的峰会来讲的话呢，对朝鲜半岛来讲，可以说是再一次的能够出现这个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甚至走向一个永久和平的契机。所以的话呢，两韩都有高度期待，大家都有高度期待。那至于他们双方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和平条约呢？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和平条约的意思是说，他们中战的协定四方那就是两韩跟中美所以的话，假如只有他们两方就不能够签订，不能够达成这个这个四方共同签订和平条约，所以这个要可能要等到后面再签。但是他们可以说发表这个中战宣言，这个是一定做得到，或者是说他和平条约他们两方先签，但通常要签的话，还是四方一起签才是比较合得来的。那至于在未来来讲的话呢？这可是朝鲜半岛来讲的话，跟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正面的机会因为呢不论是美国、朝鲜这一次两方都非常大的这个意愿呢，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样，韩国也有非常高的期望那当然中国也不在话下了。这四个主要的这个主角来讲的话，都是想要见到一个和平的这个结果也就是对每个领导人来讲的话，就是他的一个业绩嘛，他的这个达到他前面的领导人或者所做不到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到。所以这些来讲，对金正恩是如此，对川普也是如此还有当然习近平也是如此这个文在寅也是一样。
好的，感谢罗教授的分析。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提到了这个两韩之间可能签署的和平协议，我们知道台湾过去马英九总统也曾经主张过两岸要签署所谓的和平协定，但是当时因为没有办法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朝韩双方面临了历史的机遇，但是回望两岸命运的交叉点，好像现在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进行了。那么我们知道两韩的命运经常是被拿来和两岸对比的，您怎么看现在两韩准备谈中战和和平协议了？那么两岸呢，林教授？
我们看到这一次朝韩之所以会有出现这个曙光，主要是因为金正恩这一边愿意让步那金正恩因为受到这个经济制裁已经快受不了了，他愿意让步，所以就出现好像有一个和平的契机。但两岸不大一样，两岸是现在中国单方面不跟民进党政府交往，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这个也不认可中华民国，所以很难那美国在这中间也很难做中介的这个协调，所以我觉得朝韩的状况跟两岸是有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那现在基本上还是取决于北京，如果北京愿意认可中华民国存在这个事实，我想两边都很好谈了，就至少一个起点。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回到刘德海教授，请教刘教授，刚才你也谈到了这要签和平协议，当然美方也是个关键所以我们要谈谈美方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曾经呛这个金正恩是火箭人 Rocket Man， 还扬言要对朝鲜施以烈焰和怒火。那么金正恩也是曾经说这个批评川普是一个疯老头。那么您怎么看现在美朝已经密会了？因为川普总统证实了 CIA 的局长 Pompeo 已经跟金正恩会面了，还有即将登场的这个川金会可能的地点会是在哪里，还有议程可能包括哪些，外传这个美朝可能建交这样的可能性，您又是怎么评估的呢，刘教授？
是的，那我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其实川普跟金正恩都有相当的企图要在这一次有重大的突破。之前讲的这样子的轰轰烈烈，好像几乎就要打起来战争呢，这其实是第一种是谈判的筹码在谈判之前呢，不可能大家讨价还价的时候先一开始把价钱压得很低嘛，也不可能态势表示非常低调嘛那更何况是一个世界第一超强跟一个在东北亚的一个最而小国， 那这样子两个对比的话，金正恩这边不可能低下来，那美国那边也不可能低下来，所以在前面看到他们针锋相对呢，其实是两位都可以得到最佳演员奖了。那当然后来的整个发展，那当然金正恩要扮演的这个最佳的这个导演奖了啊，因为后面的这个发展是他透过了这个南韩的平昌奥运然后得到了这个两韩高峰会再推动到最后的川金的峰会啊，所以这个来讲实际上是。确实是金正恩是采取主动，而且采取的就是二 K 破七兔的牌，也就是说两韩要联手啊的话，实际上美国跟中国都不是在朝鲜半岛的当事国嘛。
嗯，
如果他们当事国两边自己愿意和好或者是愿意互动的话，实际上中国跟美国都不能说 no 啊，所以这样平昌奥运才这样子起来的。那然后他特地派他的妹妹金宇镇来，就是要让他们的跟这个文在寅直接的沟通了解。同样的，美国派这个庞佩奥去这个平壤，也是代表了这个川普其实是很想要了解到底金正恩想什么，然后呢派出他最信任的人跟金正恩对话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些都代表了双方都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在这一次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刚才提到过了，两边都有历史的使命，金正恩希望做到他的祖父跟父亲都做不到的跟美国建交，这才是北韩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目标。而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川普总统现在面临了这个通俄门的压力，还有呢这个他的这个十一月的国会的选举，还有他还想在2020年竞选连任，所以这样合起来的话，他就也是很希望在这里有重大突破。那至于未来的可能的地点呢、啊，我仍然是认为这个平壤的可能性最大。
嗯
啊，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恩一再表示友好、友好、友好的目的，希望就是要在平壤举行。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金正恩具有地势的优势，
有安全的保障。
哎、啊，对，也安全是绝对保障啊，因为在别国的话就有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些当然还有其他人讲到什么蒙古啊，这个或者是板门店呐、啊，板门店是韩国希望的板门店，
哦、
但是问题是他对，但是他们两边都是高峰会，他为什么要到板门店呢？
嗯，
啊，当然北京也是有可能呢。那如果北京的话，就显示出来北京在后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基本上来讲，就他们两国来讲，我觉得还是平壤的可能性大。大家又提到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但是现在仍然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的。那至于未来会不会契合呢？这个就是看现在目前两边都能够愿意上桌谈，是金正恩说契合，他愿意契合。但是契合是如何达成契合呢？这个就有待观察。是在短时间内呢，十年以后呢，或者是说就是日韩所讲的2020年就要全部契合完毕呢？啊，还是说他真的能够只是冻结核武，像伊朗一样？所以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变化，那就是看这个金正恩跟川普两个面对面之后来进行的这个正式的这交锋之后才知道结果。
好的，感谢刘德海教授深入分析，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半岛从之前这个非常的剑拔弩张，到现在我们看到了金正恩访中、密会习近平、马上登场的两韩峰会，还有这个川金会啊，可以说是从平昌冬奥之后的情势，这个发展令人是目不暇接。那么有不少人将这个川普和金正恩接下来会面和当年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拿来做比较。您认为目前这个情势的快速变化究竟关键掌握在哪一方？刚才刘教授说这个金正恩可以拿这个最佳导演奖，因为他掌握了主动用这个二 K 去破这个 G 兔，您怎么看呢，严教授？
前半段可能金正恩看起来是比较有这个主导哈，因为我刚才提到，因为金正恩他愿意，所以现在整个这个破冰有破冰的可能性。
嗯，
但是因为他有承诺这个美军可以不用撤离这个朝鲜半岛，他承诺这个不合适啊。然后这个，但最大诱因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所以我想接下来还是比实力。就这一点来讲，我想可能金正恩慢慢会陷入一个被动的这个状态，因为毕竟他的这个经济真的不好。根据韩国一些智库的研究，他们认为说，如果再不再受到制裁的话，恐怕今年十月底以前恐怕他的外汇会全部用尽了。
嗯，
那我想尤其川普他是来玩真的，所以我想可能当然对川普来讲，赶快结束这种的泥淖战哦，是 对他有利的，因为毕竟美国为了这朝鲜半岛已经耗了太多的精力在这里，所以只要能够就像刚刘教授所讲的，能冻结核武，其实也算是已经达到非常满意的这个境界啊。那所以我想可能接下来就看金正恩，但我看金正恩也大概不可能再退回原点，再退回原点哈，他可能就会被认为不信任，那接下来可能对他的制裁会更严厉。
嗯，
所以我想接下来下个阶段应该金正恩会比较处于一种守势。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线上的刘德海教授，就是我们想注意到过去三次的这个南北会谈呢，都是由这个号称进步派或者民主派的总统来举行，在南韩方面，例如金大中、卢武铉还有文在寅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卢武铉跟文在寅之间呢，还有两位这个保守派的总统曾经当选过，也他们对北的政策是强硬的，也就是李明博还有朴槿惠啊。那么这显示说，好像显示说，其实在南韩方面，对于对北政策来讲，还是有这种两派势力相持不下的主张。那么也我们从一些媒体也看到了，年轻人其实不太希望与北韩统一。另外呢，就是说在刚刚耀毅对我们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有一些支持跟反对与北韩谈判的民众在光化门互相校正，这也显示说其实支持统一与反对统一的力量在南韩是不相上下的。您怎么看目前南韩对于南北会谈的一个气氛跟状况呢？
是的，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北韩方面提出来跟美国互动的五项这个条件里面，竟然没有提到美军要从南韩撤走。
嗯，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金正恩给予文在寅的最大的礼物啊，因为韩国人要的就是这个啊，而且呢韩国的保守派跟自由派啊，尤其是保守派最在意的是美军撤离啊，所以的话这样子的话，那也就是说他满足了韩国保守派的所担忧的问题，然后让这个文在寅在国内的支持度是增加的，然后才能够达到二 K 对基础，就是两韩是联手的，然后透过了文在寅再进一步的跟美国的关系能够改善啊，又未来的在谈论的过程中来讲的话呢，韩国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韩国也是在朝鲜半岛上嘛，所以刚刚讲的美军不撤除这个来讲的话，是北韩方面做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当然对北韩来讲还有他的目的呢，当然也是怕到是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制衡中国的一个可能的做法。
嗯哼，好的，谢谢刘德海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就是如果说这个未来两韩真的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包括签订了这个和平协定啊等等之类的，或者像刚刚刘教授所说的金正恩同意让美国继续留在南韩这样子的一个维持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态势来看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可能大家比较注意的地方就是台海的形势了。先前有一些媒体或者是智库的评估也评估说，其实在世界几大引爆点当中，台海是一个。那么在如果说朝鲜情势维持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态势之下，那么接下来压力是不是就到两岸身上？那您怎么看两岸要面对未来这样的一个情况？
两岸到底是不是压力？这个有时候很难说，要看美国的态度啊，还有中国的态度啊。中国态度我们刚讲也很难，因为他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主权独立国家嘛，所以他没办法用两韩模式。两韩基本上是对等在谈，
是
至少对方承认对方是一个政治实体，至少。但台湾中国没有承认台湾是个政治实体，所以你很难去谈。再者，美国跟台湾对美国意义跟南北韩不一样，如果南北韩同意以后，反而美国可以借由南北韩去牵制中国，但是两岸同意对美国没有太大的好处，反而美国失去对台湾这个岛的控制，那马上连带影响到日本的这个存在。所以我觉得两韩问题跟两岸是很多本质上不一样，那尤其涉及到美国怎么看，另外还有中国，根本以目前来看已经两岸走那么久了， 连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他都没法接受，你说他一步登一步到位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本质很不一样的。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等你。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这个网友啊发表评论，我就先很快的念几个网友，我们再看看这个电话上面有没有一些听众打电话进来啊。那这位 Peter Wind 他说，朝韩这次的会面可能会成为一个小插曲，但是也可能会成为历史的时刻。金正恩的朝鲜和习近平的中国虽然同为高压统治，但中国更像一个破旧不堪的大卡车，要掉头非常困难，而金正恩的朝鲜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小汽车，要掉头或者重新安上牌照都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一切都是由金正恩本人的意志决定，他也说祈祷。另外傅真辉这位网友说，金正恩的手段非常高明，所谓的朝韩和平协议，朝鲜是占了大便宜，美国则是吃了闷亏，可能被迫承认朝鲜是永和国家。另外还有一个竹林七贤这位网友他说，金正恩竟然已经大功告成，自然无需在劳民伤财的搞什么试射了，国际社会其实不应该如此的欢呼雀跃，尤其是像文在寅等一厢情愿的东郭先生们，他这样比喻啊，他说金正恩并不傻，傻的是这些东郭先生。还有一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说，韩朝双方基本上是站在对等的地位来谈判的，但是两岸的地位并不对等，所以说这两个情况很难比较。他想请问嘉宾，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可能性究竟有多高呢？好，我就想先请这刘德海教授回应一下这位听众网友的一些评论，尤其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金正恩就是没有把这个美军撤除这个韩国作为他汽车完全契合的条件。那最后一位网友也问到，究竟真正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您的评估，刘教授？
像现在这个发展来讲的话，既然朝鲜并没有把美国撤军作为他的一个要求的话呢，就代表了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除非这中间大家再一再谈回来，那谈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啦。因为北韩这边他主动已经做出了让步了嘛。朝鲜这边做出主动的这个让步，为的要换取这个川金会真正能够实现。
你很快的请教，
就是怕万一中途美国是不来了。那他就面子上就挂不住了。但美国只要尤其是到了平壤的话呢，这下就是变成美国了，那这个要注意了自己的这个 prestige， 这个威望就会有这个损失，如果没有任何的东西出现的话。所以我刚刚所说了，就是未来的话，这个他们要这个改善关系机会非常大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我再接几个听众的电话，再来请这严建发教授来做纵横的回应。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河北张先生请讲。
大家请注意，朝鲜呢它是停和并不是去和废和，所以说对于他们的表态是表示赞成，但是他要走的路还很长，他是不是有需要就是要承认我有拥核的地位，但是我不使用核武器，但是呢刘王贵呢就是让他去和，在去和的情况下，我认为还需要双方进行很长的努力吧。谢谢你们。
那感谢河北的张先生。再接一位浙江的庄先生您好，浙江的庄先生请说。
你好，我觉得这就是朝鲜半岛出现了那个和平的假象，这种假象能维持多久我是不清楚，我觉得根本之计还是一样，要消灭金家政权，而且要消灭中共政权，这是唯一劳永逸的方法。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浙江庄先生。那么台北严建发教授，有人说现在的情况是，难道真的是朝鲜半岛会走向大和解吗？有人说只是一个和平的假象，你是怎么看的呢，严教授？
这个看就是两韩对于他们统一的这种热望如何。如果两韩尤其两边的领导人觉得两韩统一对韩国这个大韩民族是一个正面的，我想他们就会去意这个存同了。但是有一点不大一样是说，我觉得就北韩跟南韩过去这几年的发展，似乎他们比较愿意跟美国打交道，而他们认为中国是希望他们能够长久这个分立而从中获利，所以其实 美国的武力留在这个朝鲜半岛，对于这个金正恩来讲，假如他们从两韩统一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见得会是坏事。只是说如果能够统一之后，美国慢慢军队撤离的话，那这个我想他们会很欢迎的。但如果从美国的利益来讲，两韩如果统一以后，他的利益跟美国挂得紧了，但美国不见得要驻军呢，美国反而可以利用这个大韩来牵制中国，反而他更是损失，就像说他扶持日本一样。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在很多的做法上，我看以目前这个两韩，尤其像金正恩从上来以后就没有去访问中国，是最近因为为了要在平息中国可能的这个撤走，所以去三月中旬去访问习近平。但之前我们看到他对中国是不信任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所以我想未来两韩大概会比较往美国倾斜，但是往美国倾斜的同时，他也不敢说太轻忽中国，但我认为他对中国只是有点比较是视为次要的或者应付的这样一个态度。
嗯，好的，感谢尹教授。也现在这样继续请教在这个线上的刘德海刘教授啊。当然，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金正恩，他现在让步是对文在寅给一个大礼物。那么，您认为这个金正恩他想要获得的这个 rewards 报酬又是什么呢？他的策略究竟是什么？之前用很多的频繁的核岛活动累积了很多的筹码，现在又让步，他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希望取得什么样的回报？另外呢，有很多人也关注说，两韩峰会当然谈很多啊，包括家庭团聚，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是会不会触及所谓的大家很关注的人权议题呢？您的分析，还有两韩峰会这次完了之后，未来是否可能会成为一个例行性的峰会，也请您做一个评估，刘教授。
是的，这个大家对这个朝鲜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或者对朝鲜的理解不够。说实在，朝鲜绝对不会担心他的政权会崩解，不可能。金正恩现在已经完全掌控的，他这样的全部的大队人马去全部去北京，他难道不怕里面政变的？没有政变的。他就代表说他已经完全是控制的，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北韩的政权朝鲜的政权是不可能有崩溃的事情啊，短时间内的，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发展。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他的主要的目的的话，外交政策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朝鲜半岛不平衡的现况转成为平衡，也就是美国美日。中俄都承认了韩国，都跟韩国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朝鲜就是没办法跟美日建交。那这样子，朝鲜在外交上持续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啊。所以的话啊，还有呢，他也担心，其实他在这些年来跟中国关系不好，就是担心中国主控了他。所以的话，他要把美国力量来制衡中国啊。所以我也赞成刚刚严教授所讲的。那个，如果呢，美国跟朝鲜建交，在平壤就有大使馆，实际上还需要驻韩美军吗？所以美国自己可能会要从南韩撤军。还有呢，在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呢，我这一点是跟严教授有所不同，我是觉得地缘政治是最重要的，最终两韩的未来发展绝对是跟中国是密切联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经济，现在金正恩下面就要走经济路线的，经济路线就是的，这个朝鲜向中国要就是希望，譬如说在这个中朝边境建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园区这些他要的是这个至于人权问题，我想这是不可能讨论这种问题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刚刘教授说两韩的命运还是跟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请这个严教授从台湾的角度也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时代杂志日前公布了年度的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的名单，其实文在寅和金正恩这两位南北韩的领导人是同时入选的，甚至有人期待说文在寅可以跟过去的金大中一样拿诺贝尔和平奖。那这么时候就有人想到说，看一看金正恩和文在寅，想一想这个蔡英文现在这个能不能那个大开大合，也让这个危机成为一个走向和平的一个契机哦。究竟他能够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想请严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严教授。
好，我补充一点刚刘教授的这个论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现在目前朝鲜几乎的贸易跟投资都靠中国，所以这一次从美国从中国下手，又让他更发现说依赖中国是不智的，所以将来我相信他如果经济要开放他应该不会整个都往中国倾斜。南韩曾经在去年被中国制裁了，所以他们也开始有点警惕了。因此如果接下来不管是朝鲜或者韩国想要往和解方面走，然后要开放的话， 我想他们应该也会有这个警戒心啊，这是我一点小小补充。
嗯、
至于说有关于蔡英
文的期待，嗯，
我想这个蛮困难，就是刚讲的，因为北京是点太让台湾根本无法往前走，因为如果中华民国这个存在都不愿意认可，那根本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我想，可能现在尤其对蔡英文来讲，他也不是重视这种民的人，他是重实。所以我想他应该会更花更多时间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这个改革以及南向方面的这个发展。我想大概对中国再有什么期待，大概目前短时间来讲应该是个幻想。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我很快再念三个这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一分钟总结啊。这位离惑不彩网友说，个人他觉得说千万不要相信金正恩，因为美国已经被忽悠过一次了。朝鲜不仅要暂停核试验，而且必须是销毁核武器，美国和韩国才能够解除制裁，否则历史又会重演。还有一位网友同事，他表示金家如果在南北韩就不可能统一，就像只要有共产党在海峡两岸就不会统一一样。金正恩虽然现在做出承诺放弃核武器，但是共产主义国家承诺是不值钱的。你看过去金正恩的父亲和爷爷是做出过无数的承诺，但是结果呢？还有一网友是叫做特不靠谱唐纳德，他说川普给不了金正恩任何的东西，就像克林顿和朝鲜已经快谈成了，布什上台之后一切都变了，美国的政策没有连续性，这才是问题。好了，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总结，先请刘德海教授。
我觉得呢，就是东北亚的和平安定呢，其实就是这个两韩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朝韩这一次走向一个和平安定而且愿意互动，而且最大不同就是美国的介入，所以美国这次也愿意跟这个金正恩的直接对话的川金会，所以的话希望是非常大的。尽管大家对他的北韩朝鲜的政权可能不是很满意，但是呢和平与安定是东北亚所有的人都希望见到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严建发教授上半场总结。
我想就地缘政治来讲，中国的影响力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啊。但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发现南韩跟对中国已经开始不信任了。那北韩本来就有一些芥蒂在，而且我们看到整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中国跟美国的对峙越来越强。
嗯哼。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国会把北韩朝鲜议题看得比较小，而中国反而是它最大的这个威胁，因此可能会在某些议题上对金正恩做让步，只要他能够钳制中国的发展，那我想他已经得到战略上的这个优势跟目的。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的上半场总结。那么有关于韩朝峰会的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将把焦点转向台海局势，同样是东北亚热点的朝鲜半岛现在趋于和缓，台湾海峡的情势是否反而是危机再现呢？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继续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